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呢，是我们感恩节后的崇拜的时间。很感谢主，我们在感恩节的那一天呢，我们的教会我们特别托育，感谢弟兄姐妹们一起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邀请了很多的朋友们，也许有的人不是第一次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感恩节那当天的一个晚餐，所以很感谢。我们初步统计有超过120个人来，那么其中呢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是福音的朋友们，所以大家要继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这个感恩节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今天呢是感恩节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11月的今天加上明天是最后两天里边呢，我们还是算在感恩节的这个期间。那么一旦过去到了12月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准备圣诞节的这样一个活动。如果你们留意到，你会发现早在11月初的时候，有些商家就已经开始销售圣诞节的东西。当然你知道11月初不是买圣诞节东西的最好的时间，为圣诞节做准备的最佳的购物时间呢是12月的26号左右，因为是圣诞节刚刚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的价钱都减下来。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好像有这样一个循环，就是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非常忙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每个人呢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如果是学生的话，可能为着学业非常忙碌，每一周都很类似，周一开始呢就准备上学，一周忙碌到周末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呢下一周继续，那么每一个学期又是这样的往复。那么如果你是工作的话，你会感觉到上班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你要像学生类似，不过你会更繁忙，你从早上开始做好准备，工作一天到下午下班，然后回家休息一下，第二天继续。周末你可以有一两天的休息的时间，那么到了下一周你又会重复这个循环。那么对于有的人来说，那我并不用上班，我只要在家里照顾好的家，那你一样就像这种节假日的来到，你就会开始忙碌，开始准备收拾家里边的，准备一切需要的东西，好像我们的生活中呢一直有一种繁忙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圣经呢，名字叫做和平之君。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位永恒的君王。当我们提到永恒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世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概念，因为我们往往关注着眼前的，我们能够想到的最远的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不断循环的生活。我们能想到最远的就是感恩节过去了，明年感恩节我们该做点什么。那么也许想到更远的时候，说那么过几年以后的感恩节，我想做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件事情。其实神借的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是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眼睛所能看到、手能摸到、我们的头脑所能关注的这样一个很具体的现今的生活的层面中，有一个永恒的部分。对于基督徒来说，神把永恒非常清楚的启示给我们。在圣经中，神每一次启示永恒都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因为对人来说，永恒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那么对人来说还有另一个陌生的概念，就是和平。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两段圣经，其中的第一段旧约圣经在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呢是在以色列人特殊的一个时期先知所写的。因为这本书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所以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撒迦利亚书里一共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预言，但是它的背景呢，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交代出来，是说在大力乌王，这个大力乌王呀，实际上就点出了当时所处的时期是以色列人仍然被掳，身处异国他乡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段时期，他们随着他们南北两国的分裂很早，但是呢随着北国被掳之后不久，南国就是我们称为犹大的这个犹大的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的这样一个南方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南方的犹大国呢，它也被掳去巴比伦。那么当耶路撒冷陷落以后，以色列人呢不得不被他们敌人抓去 放在了外国的地方。当他们被掳去外国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弃他们，神继续对他们说话，神一次又一次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说，哦，有一天你们要回到你们原来所在的地方，你们要回归。而且不光是这样，神不光会把你们带回家去，神还会未来祝福你们。那么在我们刚刚读过的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的这样一节呢，就讲到在整个未来周围的这些有跟以色列有仇有或者说是他的敌国都一个一个败落的情况下，以色列却会拥有一位和平的君王。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位君王来临的时候，他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到，他不是以战争的方式，不是骑着这个战马，带着盔甲的战马和战车冲进耶路撒冷，他不是攻打下耶路撒冷把他从一个外邦人的手中夺回来，他是和平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因为驴呢是一种比较慢的牲畜，那么驴的驹子呢更是比驴要慢，那么是一种非常缓和的形式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我们看到他的和平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和平是人类很陌生的概念。如果总结来说，大到全世界，小到一个人的内心，人类总是处在征战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幻灯片上，我们要讨论的第一点就是什么是和平。这张幻灯片呢，实际上是一幅现代比较靠近现代的画家所画的油画。这幅油画的主题呢是耶路撒冷的日落，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我想这个画家可能没有亲自见过这个景象，他是凭着想象。他所描述的情景呢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山上来观看日落。那么你看到画中有一个人骑着骆驼，骑着一只单峰驼，那么那个区域呢是标志性的一种动物，所以画家在想象着曾经的一天，那个耶路撒冷非常平静的一个日落。这天到底存不存在的我不知道，这个景象很可能是想象中的，但是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盼望。耶路撒冷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首都，同时呢也是巴勒斯坦跟他互相分这样城市分成一半。那么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中东呢一直是战争和争端的焦点，大家肯定就从小可能从70年代开始我们就会有新闻知道这个方面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中东这个地方实际上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周边呢是很小的一块地，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一座城市最核心的可以说是一个建筑物，现在是，所以在这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呢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这里争夺。耶路撒冷那里所发生的争端实际上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一个提醒，虽然不是神有意把战争放在这个地方，而是因为未来神要做的事情这样的重要，所以耶路撒冷呢实际上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在地面上的一个表现。刚才我提到过说人类一直对处在征战中，不管是全世界的范围还是一个人的内心，你们可能关注到人类很多的科幻的电影，当人想象到太空的时候，比如说有星球大战啊，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在打仗，所以人类到了太空中以后呢还是在打仗，并没有得到平静，所以这个空间不是带给人和平的主要的原因。那人说那如果空间不能够没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带给我和平的话，那么也许等足够的时间我们就会有和平。经常会听到人说时间会治愈战争的创伤，是时间可以让人忘记曾经有过战争的痛苦，但是时间不能够改变人的没有和平的状态。你看到这张图上我们也就在想，也许在古代在以前耶路撒冷那种平安的日子比今天更多，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科技战斗机可以很快地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去，以前人可能说哦，敌人要来了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可以准备一下逃走，现在你没有，如果这战争在一个地方爆发基本上是按分钟来计算的，是在几分钟内一场战争就可以爆发，在几分钟内一座城市就可以被摧毁掉。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说其实对现代的人来说随着时间的进展随着我们的文化 和科技的进展，我们的和平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人类自从被创造出来不久就失去了真正的和平，就是与神的和平。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得罪神以后，罪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当罪进入人类的社会的时候，人就处在一个战场上，就是人呢就成为了罪和神赐给人的良心，换句话说，人成为了罪恶和公义的征战的一个交锋的地方。不幸的是，人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带领，人在这种交锋之中，人每次都失败。为什么说失败呢？是因为人心里有良心，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人身体上有罪性，每次都会去做错的。所以什么样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人得到与神和好的关系以后，能够不再被罪捆绑。今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小小的城市里边住着非常多的居民，他们还是要面对每天的恐怖袭击的威胁，周边战争的威胁，各种各样的世界的政局影响到这个城市。其实不光是耶路撒冷，我们所在座每一位你们的家乡，或者说我们今天所住的休斯顿，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能够说完全的避免战争的威胁。但最重要的和平是人心里边的与神的平安。为什么？因为战争最多能影响到的是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可是人的灵魂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灵魂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因着犯罪，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换句话说，我们按照神的定义来说，我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只有人被拯救，人的生命从里面重生过来，人才能够重新的活过来。谁能够拯救我们呢？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刚刚我们读过的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预言到未来以色列的君王来到，当耶稣基督就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应验这个预言。所以你看到幻灯片上一个很绿色的主题呢，是用一种比较艺术的手法来描述，也许这个人就是耶稣。虽然这张图不是完全的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图上只有一头牲畜，真实的情况下，耶稣呢应该是，他有两头牲畜，前面有一头母驴，后面有一头驴的驹子。耶稣坐在那个驴的驹子上，等于说两个牲畜，耶稣一块进入那个城市里。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段预言里，说他骑着驴的驹子，这个作为王来说呢，他虽然是和平的君王，但他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点，他不会骑别人骑过的牲畜，他有一个专门的没有人用过的牲畜给他，他的坐骑的这个时候。所以耶稣呢就当时吩咐门徒去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他们都不认识的一家人，他就去找到了有一头驴和驴驹拴在一起。那个驴驹就是小驴，因为他从来没有干过活，所以呢一般来说他们培训这个小的牲畜的时候，他要让他的母亲这个母驴跟他一起来劳动。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门徒把两头驴一起牵来，耶稣会坐在那个驴驹上，而有母驴在旁边走，他们一路走进去。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都知道这一位很独特，有人认为他是先知，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圣洁的人，还有人认为他就是他们所等的那个基督。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一天，我们今天称为宗之主日，人们就拿棕树的枝和衣服铺在路上迎接他。那么这两种标志呢，都是人欢迎一个王进入他们的城市，或者说一个人能欢迎自己的国王凯旋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讲到耶户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周围的人就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让他站在上面。那么所以这两种做法，棕树枝和铺衣服在地上呢，都是当时的人的一种表现。他们更用喊声来反映出来，当时都在喊一句话，就是何塞纳。何塞纳那个词呢，本来是一个求救的一个呼救，就好像说救命一样。但是它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转变呢，何塞纳这个词转变成了一个赞美神的话。到底人在求神拯救他们，救他们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呼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门徒看到耶稣受到这么大的欢迎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讲到他们一开始不明白，只等到后来他们才明白。 他们看到众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一开始门徒心中是一个震惊。为什么？因为耶稣之前每次进入耶路撒冷，基本上都是以逃命的方式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每一次都会跟法利赛人出现冲突，不是有人要拿石头打他，就是有人想要杀害他。所以门徒们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计划，整个完整的计划最终是要死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老师，所以他们每次都非常的紧张。那我们读圣经也会看到，约翰福音里讲到，当耶稣要再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门徒劝他说不要去。为什么？他们觉得说法利赛人要杀你呀，这是最危险的地方，过节的时间这么多人，那么在混乱中人家去逮捕你去杀你是非常容易的。所以门徒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不光门徒不明白，欢迎他的人也不明白。那些喊着何塞纳的人，在几天以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们的喊声就变成了钉他十字架。你要知道，当时有很多人不光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还有从周边的犹太人赶来过逾越节。那一天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市里。你们知道，当年被掳的犹太人最终回归了，但是呢，他们有很多的人就留在了欧洲还有中亚的各个地方。所以随着以色列人被掳，其实不止一次被掳，他们在巴比伦年代被掳回归，后来呢，当希腊人去攻打这个中东的时候，他们也曾经被逮捕，被作为奴隶抓出去。所以以色列人分散在耶路撒冷周边的很多地方。这个时候当他们回归，在那天赶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城门，当他光荣地进入圣城的时候，那个情景是非常壮观的。有大人小孩都在那里欢呼他，有人把衣服脱下来拿着棕树枝欢迎他，有小孩子们在呼喊，赞美声可以说是可以想象非常的盛大的一个场景，赞美声充满了那个城市里。门徒们一定有很深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会回忆说，等到后来他们才明白，当耶稣得了荣耀的时候才明白。那么耶稣拯救我们什么？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可以得到耶稣的拯救，是耶稣靠着自己非常强的领导能力，耶稣靠着一个神迹把当时的罗马人打败。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包括门徒们都在等，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就直接进入到圣殿里去，然后在那里呢就开始招募自己圣洁的子民成为一支军队，然后发动一场圣战，把所有的外邦人给打败，把那个当年神应许给以色列的那块地呢，迦南地重新夺过来，建立一个政权。这是当时的大部分，我想90%以上的以色列人心中所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会呼喊他，会迎接他。他们说，哦，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经过了几百年的被压迫的，作为一个没有主权没有王的民族，他们其实真的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有超过200年的时间。因为什么？在主前2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有过一次政变，他们想要通过起义的方式有独立的王朝，可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渴望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拯救。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不代表说真正的神的那个救赎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度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今天呢，好像耶稣的那个建立国度，然后打败周围的列邦的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在几天以后，当时的以色列人就失望了。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喊声从何塞那转为钉他十字架。他们发现，哦，原来耶稣不会把以色列的政权拿过来，耶稣不会组织以色列人建立一支军队，耶稣也不会行出一个神迹，一下子把那个当时以色列境内的罗马都给杀掉或者赶走。他们意识到耶稣要做的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当他们的这种期望落空的时候，人心中更有另一个声音被挑动起来，就是人因着罪而来的仇恨。所以很多当时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不知道耶稣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交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他们被误导，他们被一切很多的谎言所欺骗，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被罪捆绑。随着人类犯罪，人就被罪捆绑的，这个捆绑非常的结实，人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方式战胜罪。我看到很多的书籍、媒体、电影里面描述这个邪恶的天使魔鬼来到以后的那个很厉害的主人公啊，或者说是他们就用一些方法来跟这个鬼怪打斗。那么你知道 这样的想法，这种打斗呢，很多时候电影描述的是一种物理上的、身体上的接触啊，他们可以拿着刀剑、拿着枪来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人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就算没有邪恶的天使，没有堕落的魔鬼，人还有另一个征战。那征战是什么呢？就是人在内心里的自己所面对的罪的征战。我们需要被拯救，是因为我们都被捆绑在罪里边。随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个人都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撒迦利亚书里，当讲到未来的那个国度来临的时候，这个和平的君王，以色列人都不明白他真正的和平是什么。他真正的和平不是那个时候就赐给他们地上的政权，而是帮助人能够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也就是拯救人脱离罪，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能够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当他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时，就进一步的应验他是神的儿子，也进一步的强调说，哦，如果你要以圣经为你的指引，如果你要寻找说谁是基督的话，那么你唯一能够找的资源就在圣经里。当你对照圣经，你发现原来有一个人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应验圣经所预言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圣经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认同圣经，也不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的，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救主。救恩从以色列很快地转到了外邦人，所以今天大量的外邦人得救是因着信心。当你信靠耶稣基督，当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当你愿意让他的宝血遮盖你，让他的恩典拯救你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拯救。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景还在重演，很多时候耶稣基督好像要进入那个我们内心的城池里面去，那么你是否迎接他？你是否真心的愿意接受作为他要赐给你的拯救？不是这地上的东西，地上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很吸引人。当年的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和平或者说是独立，对今天来说，也许就像有的人我们移民到美国来期盼很多东西，也许你期盼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许你期盼一个身份，在美国不管是绿卡还是公民的身份，也许你期盼一种生命的改变，就是说也许我的生活随着某一个时期的来到，我生活会跟以前不同。我们都期盼一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得到了耶稣的拯救。那么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已经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了内心的平安。他的和平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就被赐给我们。当你没有耶稣的拯救的时候，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地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暂时的让你忘记你所处的那种混乱的环境，不管是各种各样的麻醉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酒精，或者说是其他让你注意力偏移的东西，还是说地上的吸引人眼目的资产，那些东西只能暂时的让人忘记痛苦，但是只有你得到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被拯救。在最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关于耶稣基督和平之君的这样一个身份，就是在这里，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的预言，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以后，门徒们不明白是为什么。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在第十六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想起这话是指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写的。到底什么时候耶稣得到了荣耀？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查考这样一段圣经呢？因为看起来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段圣经是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他能够拯救世上的罪人。那么这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圣经里每一处所讲到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有人说那保罗那个时代大概是离今天2000年的时候，那么那句话同样应用在今天。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今的时代依然险恶，所以神呢给我们的话语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超越时空，它把最重要的真理，把生命所能应用的这些智慧呢带给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耶稣什么时候得到了荣耀？耶稣得荣耀的时刻呢，是在他的十字架上。耶稣得荣耀是在他被钉在十字架死了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要成就这一切。当他复活的时候，那个荣耀开始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显现一系列的记录，还有圣经里预言的未来他再来时候的荣耀，是那个已经得到的荣耀被显现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得荣耀的时刻呢，是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很多人会说，那么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还要盼望一种荣耀？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与主同得荣耀。我们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有神所赐的荣耀，但是这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身体的限制，我们还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耶稣呢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建立他的国度。未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录，他就不是骑着驴的驹子了，因为他那第一次已经来到，他再一次来到的时候呢是骑着马，而且呢讲到他是会征战去得胜，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把一个已经成就的荣耀彰显出来。换句话说，他最重要的时刻是在十字架上，那个最卑微的人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理解的时刻，那一刻恰巧是神的荣耀的彰显。神的荣耀是彰显在当全世界处在败坏中，当所有的世人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得到和平的时候，神就派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是借着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今天可能有人我们会纪念主，会把一个十字架样的首饰或者说一个一样的东西带在身上。其实十字架你要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大概有几百，有的时候会重达几百磅的一个非常大的家具或者说一件物件，它是用木头做的。而且因为经常有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应该充满着血腥的味道和非常臭的味道，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刑具。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个残酷的地牢里有各种各样的刑具，那么十字架呢虽然不能放在室内，那是一件非常大的执行死刑的刑具。所以十字架的特点是在于它非常的恐怖，也非常的让人讨厌。耶稣的荣耀恰恰就成就在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十字架上，是因为人的罪糟糕到一个程度，必须接受应有的惩罚。人的罪应该接受的惩罚就是十字架上的残酷的那种刑罚，但是因为世人不能够承担这样的惩罚，也就是耶稣这个人呢，他作为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他就替所有的世人来承担应该世人本来应该有的惩罚。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刻，神在那一刻解决了当年亚当和夏娃所犯罪带来的持续的几千年，上也许人类历史更长，也许一万年我不知道，但是持续着人类世世代代所不能够解决的解决了这个持续世世代代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神的工作的美妙就在于在那一刻借着他儿子的死，他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他的一切的预言关于耶稣的就那一刻一条又一条的应验。虽然我们知道之后耶稣复活的时候还有预言要应验，但是在他十字架的那一刻就是所有的工作最终成就的那一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么样意识到我们是耶稣为我们先死去，我们已经为罪死了，我们之后反过来再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呢是先走背着十字架的路然后为我们死，那么在那一点上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但是我们还要在地上走几十年也许十字架的这样一个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是一个艰难逼迫和羞耻的道路，这都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神的从圣经告诉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荣耀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就意味着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也意味着不管是 从家里还是到你的工作的环境，还是到你所住的城市，你会一次又一次的面对挑战，面对逼迫，面对各种各样的别人不公正的对待。驾照的意味着我们会舍弃很多东西，也许你会舍弃很多安逸的休息的时候，也许你会舍弃很多的周末的时间。那时候有人会问我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那个来到教会能得到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花时间到教会来。有的人说，那其实我并没有听到很新鲜的信息，我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很感动我的很强烈的东西。你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让我们舍弃自己，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立刻的回报我们才去做。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越多的背起十字架，你的老的那个自己就越快的死去。当你在地上走这个道路的时候，神的工作的神的荣耀就开始一点点的显现出来。虽然还不是最终的那个主再来时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的荣耀，但是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一同的工作。当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崇拜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支持，你也可以把福音传给还不认识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教会，会有一群人一同来走这样一段道路。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荣耀，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地上的道路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因为我们在走向一个非常美好的，为了要完全显现给我们的完全的荣耀。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耶稣应验了旧约的圣经，光荣地进到耶路撒冷的圣城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他们就开始变得没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既然主可以为我们来，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他又是这样的信实，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走过这地上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感恩节过去的时间继续的向主感恩，同时纪念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完全的依靠他。在座的如果还有不认识神的朋友们，我劝你们能够查考这一本圣经，不要像当年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很多人只是眼睛看到眼前想要要的东西，就忘记了和平之君能够带给他们那个永恒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感恩节能够一起欢聚、一起团契、一起感恩见证的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可以一同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是和平之君，你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脱离罪的这种拯救，你也应许给我们，我们未来要与你同得那完全的荣耀。主啊，当我们今天走着十字架的窄路的时候，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工作。主啊，在座的还有不认识你的人，求你怜悯和拯救。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